此时此刻，当你每天愉快地使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或者享受那种无缝连接的云服务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们在谈论电动车普及呀、机器人技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极其炫酷的科技背后，究竟是谁在提供最底层的，也就是最硬核的物理支撑？
确实，这个问题其实很少有人去深究。我们太容易被那些闪闪发光的所谓的前端科技给吸引了，对吧？其实，当这种无限延展的数字梦境，它猛烈撞上物理世界极其有限的钢铁和泥土的时候，物理瓶颈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我们要带你穿透一堆平时看起来可能挺枯燥的财务数字，去揭秘一家真正干着泥水活儿的基础设施巨头。
嗯，我们要聊的这家公司确实非常有代表性。
对，我们的核心素材呢是 Quanta Services，股票代码是 PWR，他们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可是一家专门处理高压输电线啊、变压器啊，手下还掌管着成千上万名蓝领技术工人的硬核公司。
就是这么一家做传统工程的公司，在所有科技巨头都因为那个缺电而陷入集体焦虑的今天，他们意外地成为了全美 AI 和电气化狂飙浪潮的绝对核心。而且你敢相信吗？他们现在手里竟然握着破纪录的485亿美元的未完成订单。
哇，485亿，这个数字确实非常惊人。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份会议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 Quanta 目前所处的行业地位非常值得玩味。
怎么说呢？
他们现在向科举界兜售的其实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确定性。
确定性这个词用得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他们第一季度耀眼的成绩单吧。总营收达到了79亿美元，更关键的是，调整后的 EBITDA 和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
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明确一下，这不是那种你知道的科技初创公司只赚吆喝不赚钱的虚高收入。
哎，对，完全不是。EBITDA 和 EPS 的同步飙升，意味着他们产生真金白银的核心现金流和实际盈利能力都在稳健的扩大。
是的，而且他们甚至上调了2026全年的财务预期，预计营收会达到347亿到352亿美元之间。并且重申了到2030年将盈利能力翻倍的宏大目标。
哇，4年翻倍，这个底气真的很足。
这里面非常吸引人的是，支撑这些惊人数次的深层逻辑，其实是 Quanta 商业模式的一次全面升维。
升维，能具体说说吗？
就是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的基建公司，角色往往是一个单纯的下游承包商，客户把图纸画好，交代一句，去把这根线接上，他们就只管干活。
对，就像个纯粹的执行者。
但现在的局面变了，公用事业客户面临着电网规模需要翻倍的巨大压力，而那些科技巨头呢，则要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部署庞大的数据中心。
所以他们不能再只当执行者了。
没错，在这个背景下，Quanta 已经坐进了客户规划未来5年甚至10年资本支出的核心会议室里。
我明白了，这就好比你搬家的时候，Quanta 不再是那个等在路边，你招手才过去帮你扛东西的搬运工了。
对，现在的他们是什么角色呢？
你现在可以说是整座城市的总规划师了，连哪条路该怎么修，什么时候通车，你都要亲自参与制定。只不过，他们开的是一辆价值2.4万亿美元市场的超级大卡车。
这个比喻很贴切，当一家公司深度嵌入了客户的长期蓝图中，把自己的执行力跟客户的最终利益深度绑定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接单干活了，而是在制定游戏规则。
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如今这个供应链断裂、通胀又极其不稳定的混乱世界里，一家做传统工程的公司到底是怎么实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确定性的呢？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地下设施业务利润率在持续改善的原因，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劳动力的确定性、供应链的确定性，还有时间表的确定性。这种战略合作最终惠及的是每一位纳税人和终端用户。
他们从系统的一个外部插件变成了系统本身的主板。
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我们刚才提到硅谷的科技大佬们极度渴望速度，对吧？他们习惯了敲击几行代码，就能在几秒钟之内把云设备的算力扩展一倍。
嗯，数字世界的扩展确实是瞬间的。
但是为了满足 AI 庞大的算力需求，匡塔在科技和复合中心业务的收入增长预期已经从之前的 70% 大幅飙升到了 100% 以上。
100% 的增长预期，这背后是一个超万亿买的庞大市场啊。
可是在物理世界里，你没法用代码来凭空变出电力啊。面对现在疯狂的供电短缺，市场上其实出现了很多关于过渡电源的讨论。
对，也就是所谓的 bridge power，
比如使用 Bloom Energy 这类的微电网方案先顶上，这种方案靠谱吗？
微电网的运行逻辑和写代码完全是两码事。你想想，科技公司要求的 server 在线率是 99.999%， 对吧？
对，基本上是不允许断电的。
如果让他们自己去独立运营一个包含复杂物理组件，甚至可能存在间歇性发电问题的微电网，这就引入了巨大的运营风险。一次极小的物理故障导致的停机，对数据中心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所以他们玩不转这种复杂的物理硬件。
没错，所以匡塔管理层断定，绝大多数的科技客户，不管现在怎么尝试这些花哨的过渡方案，最终都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入由大型公用事业公司运行的主电网。
但是，哪怕你乖乖排队去接入主电网，你还是得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财报会议记录里提到，等待一个重达几十吨的铁疙瘩，也就是电力变压器，有时竟然需要36个月。
36个月，整整3年。
硅谷的 AI 军备竞赛每一秒都在烧钱，谁能等3年呢？
这里我们需要给听众讲清楚，为什么造一个变压器会这么慢？它可不是你能用 3D 打印机在几个小时内打印出来的高科技电子产品。
那它是怎么造出来的？
变压器的核心组件需要用到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取向钢筋，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
那个，这属于原材料卡脖子了。
而且不仅如此，大型变压器的内部线圈往往需要极其熟练的工人进行手工缠绕，这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而且无法轻易被机器替代的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交付周期会长达3年。
天哪，手工缠绕几十吨的设备，那为了打破这个足以卡死整个 AI 行业脖子的瓶颈，匡塔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宣布在未来几年投入5亿到7亿美元，直接把电力变压器的制造能力翻倍。
哇，直接自己下场造变压器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预自建和物流等场外制造设施的面积翻倍，达到惊人的670万平方英尺。
等等，匡塔砸下重金自己造变压器，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 AI 算力战争其实是由谁家工厂里囤了更多变压器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匡塔砸重金去建厂，并非想要转型成为一家纯粹的制造业公司。
那他们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核心动作是去风险化，也就是 de-risk。 科技巨头要的是绝对的数据与规模，谁能掌控这些无法绕开的物理节点，谁就能在这场万亿级别的基建狂潮中拿走最大的蛋糕。他们通过控制市场上最稀缺的硬件点点，把外部断供的风险转化成了自己掌控的时间表。
懂了，这就是向客户贩卖时间表的底气。所以你现在有了自家的变压器工厂，你可以控制钢铁和设备的供应时间，但是放在仓库里的变压器是没法自己给数据中心供电的呀。
没错，硬件只是第一步，
你终究还是需要人去把那些高压电线架设起来，把变变盏组装好。这就暴露了他们将蓝图转化为现实的真正瓶颈所在，劳动力。
劳动力确实是基建行业的命脉。
我注意到匡塔管理层在会议中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们说熟练技工才能带出熟练技工，钱办不到这一点。
是的，这是原话。 A journeyman makes a journeyman。
去年他们依靠有机增长，也就是自己培养，新增了5000到6000名员工，预计今年还会继续增长。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提出一个反直觉的疑问。
你说。
通常在商业世界里，当一家公司面对价值2.4万亿美元的巨大潜在市场，并且手里拥有雄厚的资金时，如果急需扩张团队，最直接最暴力的做法是什么？
挥舞支票板去买下竞争对手的团队。
对啊，
直接去市场上收购几家区域性的竞争对手不就好了吗？宽德为什么如此固执地认为钱买不来劳动力，非要用这种看起来最慢的、近乎于中世纪手艺人般的师傅带徒弟模式来慢慢培养工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并购做法在要求极高的基建行业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行不通？
宽德在会议里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把并购当作单纯获取劳动力的手段，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极其关键的内部能力，劳动力的跨技能灵活性，也就是会议里反复强调的 fungibility。
跨技能灵活性，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试想一下，如果你用钱买下了三家不同的区域性竞争对手，你表面上得到了很多人，但你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三套不同的安全操作规范，以及三种不同的工程沟通术语。
这听起来像个草台班子。
没错，把这样一群人强行拼凑在一个几百兆瓦的巨型数据中心项目上，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内部的摩擦和混乱将是致命的。
也就是说，用钱砸出来的拼凑团队在面对要求极其苛刻的超级工程时根本打不了硬仗。
绝对打不了。相反，由宽塔统一的内部体系，也就是这种师傅带徒弟模式培养出来的熟练技工，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安全协议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解决问题时的思路和专业术语也是共通的。
我明白了，这赋予了宽塔极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就像一支哪里需要往哪儿搬的超级工程特种部队。
对，同一批工人今天能在德克萨斯州建太阳能配套的变电站，明天就能飞到 Ohio 州去架设高压输电网。
那他们就不搞并购了吗？
并购当然也搞，但策略不同。并购可以用来获取某个特定区域的市场准入，或者去买下拥有百年历史、声誉出众的家族企业，然后利用宽特的平台将其从1亿美元规模放大到10亿美元级别。
但这一切的底座必须是那支同频共振的内部超级劳动力大军。
完全正确。而且你知道吗，这种极度的灵活性甚至改变了他们业务本身的季节性规律。
哦，季节性规律怎么改变了？
以往在工程行业，第一季度通常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是明显的淡季，业绩会出现下滑。
对，冬天太冷了或者下雪没法施工。
但现在因为这批多面手工人可以在不同项目以及受天气影响较小的区域之间无缝调配，这种明显的业绩低谷正在被慢慢抹平。
哇，这就太厉害了，不仅提高了效率，连财务报表都变得更平滑了。有了这种无可匹配的执行力，宽塔接下来要面对的反而是商业世界里最难的一项考验了。
你是指什么考验？
就是当你几乎有能力接下所有项目的时候，你该如何克制自己的贪欲，选择拒绝做什么？
没错，这就是风险平衡术。
在这份会议记录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长达十数年的超级基建周期正在展开。这可不仅是 AI 带来的电力焦虑，
还有什么？
还包括全面电气化的浪潮，芯片制造业务向本土的回流，甚至管理层还提到了伊隆马斯克布局的机器人产业，这些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高用电需求。
用电需求简直是全方位的爆发。
顺便提一句，资料中也客观显示，天然气管道业务正在强势增长，因为天然气被广泛视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边，尽管可再生能源在某些语境下存在争议，但宽塔在太阳能、风能和电池项目上依然取得了非常亮眼的订单增长。
这里的重点是，各种能源形式都在推动电网的急速扩张，他们甚至深度参与了美国电力公司，也就是 AEP 庞大的765千伏高压输电链线建设，从设备采购到现场施工全方位介入。
765千伏，这个级别很高吗？
765千伏是目前美美最高电压等级的输电杆线，这种工程对技术和安全的要求可以说是处于行业的金字塔尖了。
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面对如此火热的市场，尤其是每天都有客户排着长队拿着大把的资金求他们去建设大型联合循环发电厂项目的时候，宽特的管理层却毫无犹豫地把钱推到了门外。
对，他们明确表示拒绝。
财报里说，他们对建设单循环燃气轮机项目感到舒适，但对大型联合循环燃气轮机，也就是 CCGT 项目，则是敬而远之。原话透出一种见过太多失败，绝不趟这趟浑水的坚决。
这个决定非常值得玩味。
我就想问了，在华尔街极度渴望高增长的眼皮底下，这种几乎是把钱往外推的保守做法，到底是怂了还是极度聪明？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这绝对是极具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智慧。我们必须理解 CCGT， 也就是大型联合循环燃气轮机项目，到底有多复杂。
不就是烧天然气发电吗？能有多复杂？
这可不仅仅是烧天然气那么简单。 CCGT 的原理是先燃烧天然气推动燃气轮机发电，然后呢，还要把排出的超高温废气收集起来，去烧水产生高压蒸汽，再推动第二台巨大的蒸汽轮机发电。
听起来就是一个系统套着另一个系统。
对，这里面涉及到极其复杂的热力学设计和非常危险的高压管道工程。如果在施工中一根关键管道的焊接出现了哪怕几毫米的瑕疵，或者两台重型涡轮机对齐不够完美，
会怎样？
一旦投入运行发生故障，五年后整个项目面临的返工和延期罚款将是灾难性的天文数字。
我的天啊，这风险也太高了。在基建行业，一个烂尾项目的亏损可能需要十么完美执行的项目才能补回来吧。
没错，所以这种克制正是其股价中包含长期可见性溢价的根本原因。Quanta 通过严控这类带有毁灭性尾部风险的大型项目，利用技术创新和灵活的劳动力来降低不可控的施工风险。
宁愿少赚点，也不去碰那些可能把公司搞垮的项目。
对，他们始终将焦点放在对纳税人，也就是终端用户以及投资人的长期总成本负责上。这是一种能够穿越牛熊周期的商业纪律。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为你提炼一下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精华。
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幅宏大而充满张力的画卷。你看，从云端 AI 模型的虚拟世界到现实中芯片制造的实体回流，人类科技向前狂奔的速度最终竟然都被死死卡在了物理世界破土动工的建设速度上。
而 Quanta Services 并没有去盲目追逐科技光环。
没错，他们通过斥巨资建设变压器工厂来消除最致命的供应链风险，通过坚持最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打磨出一支无坚不摧的跨技能蓝领大军，
并且凭借对毁灭性工程风险的极度克制，稳稳地抓住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
他们实际上是在给未来这辆以恐怖速度狂飙的 AI 列车铺设最沉重、最坚固的安全气囊和物理铁轨。
对，就像 Quanta 的 CEO在财报会议最后特别提到了那样，是那些每天在一线泥地里流汗的工人们创造了这些耀眼的财务数字。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数字世界多么绚丽，它的根基永远扎在物理世界的泥土之中。
说得太好了。所以当你下一次对着手机里的 AI 模型提出复杂问题，或者听到某家科技巨头又要豪掷百亿美元建设超级数据中心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那些耀眼的科技新闻背后，是成千上万名戴着安全帽的技工师傅，以及那些需要苦等三年、重达几十吨的钢铁变压器在默默支撑着一切。
确实如此，没有他们，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在结束我们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留给你去自己探索。
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 Quanta 如何通过近乎完美的内部整合与商业纪律，战胜了眼前的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短缺。但是如果这种长达十年的电气化和 AI 狂潮继续以目前这种不受控制的指数级速度加速呢？
那将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胃口。
是的，当人类对确定性和算力的无尽渴望最终不可避免地撞上地球表面铜矿的储量极限、土地资源的分配极限以及生态物理承载力的绝对极限时，光靠一家公司的完美执行力还能填补这个深渊般的胃口吗？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假设。
科技那无限延展的数字梦境， 最终会不会无可奈何地受困于我们这个地球的钢铁与泥土之中？这个问题值得你仔细品味。好了，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